这属于是准备给我多少时间了呀？
这是个警告器。
对。
一个一般讲是算是
到三点半，三小时。
现在是2:45。
OK，
3:30。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来到这里。上一次来的时候，估计可能差不多得1年前了吧。但是我记得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时候，也是讲到复活。所以这次我是第二次来讲复活的这个主题。我们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哈，
182:9-18。
我们可以来读几节圣经，从第十五章那里，我们从第三节来读哈，第三节读完了，读第四节，然后我们再跳到，14节，好不好？我们就读这三节圣经，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了。然后第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好，我们来做个简短祷告。恩典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的爱把我们众弟兄姊妹召聚在一起，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分别为圣，把这个时间来归给你。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怀意念，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心里面，指引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前面的道路，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主，我们谢谢你保守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还有孩子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你，但愿你能够悦纳我们今天这一点点的时间献在你的面前，也求你能够悦纳我们这一点点的敬拜。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一个圣经上面很大的一个题目哈。去年我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我是讲到复活的见证，就是讲到从事实来讲啊，复活，主耶稣基督复活，它是一个事实啊。我讲到就是说有他的坟墓是空的，然后我们讲到主耶稣显现跟门徒显现，然后还有他的门徒的改变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以及复活前后，这个门徒的改变，很大的改变啊，门徒的改变。主耶稣死了之后，门徒是非常胆怯的，甚至躲起来啊，不敢见人啊，羞于见人。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之后，这些门徒每一个都是变成了一个不怕死的啊，不怕死的。如果你连死都不怕，你想想还有什么可以拦得住你啊？然后又讲到这些几个使徒的改变，你像雅各啊，还有保罗啊，主亲自拣选他们，我们看到他们的改变。然后我们讲到教会的历史啊，教会的历史历代的众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对主复活的一个见证。然后我们看到圣经上面的洗礼和圣餐的设置，也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才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啊。那么今天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主要是就是讲到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讲到，既然讲到复活是一个事实，那么我们就要讲到复活的意义啊，复活在圣经上面有什么意义，然后我们要讲到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跟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建立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上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刚才我们读了保罗的那段经文，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传的 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啊。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啊，我们可以大可以到外面去 enjoy 今天下午的 beautiful weather， 我们不必在这里聚会，我们不必在这里聚会，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把我们能够带到这里来啊，我们可以安静的在他面前来享受他给我们的恩典，能够享受他与我们同在的恩典啊，这是我们很我们所信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哈，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咳咳，他因着复活的大能向我们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荣耀的君王啊，这意思这么讲。那么今天我从几个方面来跟弟兄姊妹分享讲到这个复活的意义。第一个方面我们就来讲的哈，耶稣基督复活他是在圣经上面的预言的一个应验啊，预言的应验。我们看到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很多地方都讲到耶稣基督要复活这件事情，不是说一个突发的事件啊，不是说一个偶然的事件，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突发事件，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神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借着圣经啊，已经向我们显明，已经向我们启示。就像主耶稣在那里跟他门徒所说的啊，旧约啊，律法、先知和诗篇上面所指的他说的话全部都要应验。所以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他的复活是对预言的一个应验。嗯，曾经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机构啊，悬赏做了一个很叫什么悬赏呢，就是说关于这个预言的事情，他是说如果有人能够在这个古今中外历史当中找到那么一个人的话，能够应验，就是说关于旧约里面对弥赛亚的预言能够有一半能够应验在这个人的身上的话，那么他们就愿意奉送1000块钱，1000美金啊。但是一直到现在没有人能够去领这个悬赏1000美金，你找不到第二个人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能够像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能够那么完全的应验旧约里面啊先知对他的预言啊。我们看到诗篇里面，早在诗篇的时候，大卫1000多年，主耶稣诞生1000多年之前就讲了这么久，就讲了对主耶稣预言，就是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这是旧约的预言，这是大卫在主耶稣诞生1000多年的时候就说了这句话啊。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啊，神的灵就借着这些先知，把主以后复活的事情讲在他们中间啊，所以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讲到的时候也是以这句话作为主题，就讲到耶稣基督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的复活，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啊。这是旧约。至于新约里面的话，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自己也曾经3次讲论到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他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面，他要受祭司文士长老的许多的苦，他们要定他的罪，然后要把他交到外邦人的手里，要把他杀害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日主耶稣说他要复活。说了这复活的事情的话，那门徒当时可能听到这句话都不能理解，圣经上面讲都不能明白，因为复活这件事情你是一个就是说不是一个很常规的事情啊，超出我们理性超出我们科学的范畴啊，我们没有办法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复活的事情，没有办法哈。但是主耶稣他自己就预言了他3日之后要复活。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哈，主耶稣的复活是对圣经啊预言的一个应验。那么他对这个预言的应验的话，我们讲到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一个属性，那就是讲到神的信实。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们这件事情要发生啊， 这件事情的的确确就发生了。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在这里体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体现了神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神的信实。信实我们讲的啊，在圣经上面有很多地方把这个字啊有不同的翻译，有的地方做诚信，有的地方翻作可靠，有的地方呢又翻作忠心。但是不管是哪种方法，我们都知道神是一位不变的神啊。新约里面讲的，希伯来书那里讲的，他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啊，神是不变的啊，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啊。我们以前曾经碰到有一个弟兄，讲的就是说他想去做生意，刚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就很难。为什么很难呢？他说你要做很多很多违心的事情啊，就是在生意场里面哈、啊，你要做很多很多违心的事情，他实在是做不下去啊，真的很难。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商业社会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你没有什么可以可靠的，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信赖的。很多时候你每天你在网上你都会看到国内的生产这个产品又不行了，那个产品不行了，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里面加了什么什么东西。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新闻和消息，就会可以让你看到人真的是失去了这个诚信，失去了这个信实。没有，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想到啊，有两个职业是非常好像是崇高的，一个是什么医生，还有一个什么老师，对不对？这两个职业相对来说是比较崇高的职业哈。啊，老师是做什么的？是灵魂的工程师，对不对？我们说老师是灵魂的工程师，他是什么解释授业，对不对？教书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哈哈。啊，医生呢？是不是？医生是救人之命的啊，医病的，这两个职业是非常崇高的。但是你现在看真的是很可惜。经常我会听到，不管是国内的亲人或者是朋友，你都会听到这样子的事情。当他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医生就是想尽办法要让你买那个药，对不对？如果知道你可以去报销的话，就让你买更贵的药，更贵的。至于这个东西能不能医好你，他就不管了。他反正就是让你多买一点，你可以拿回去报销，对不对？啊，然后去这个看病呢，也是这样子。很多时候要去看那个什么专家门诊，对吧？挂号，对吧？几百块钱挂个号，排好长队，进去几句话就把你打发了。然后教师，我们看教师也是很大。上次我看很久以前看了一个新闻，讲的教师，现在的教师就是吃学生，吃学生。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这个补习班，那个补习班就让你交费啊，你要去上这个补习班，你要让你交费啊。这老师完全就是说以这个钱呢 啊作为一个主要的手段呢、啊。至于就是说怎么教他，甚至还听说有的老师在课堂上不好好教，专门在 private lesson 时候教你啊，那你有钱了你可以去付他啊。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些现象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呢，是一个没有诚信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是没有信实可谈的啊，更谈不上可靠了，更谈不上可靠，真的靠不住啊。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例子，本来是两个非常好的朋友，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你会常常看这种情况，当在单位里面要分房子的时候哈、啊，只有一个房子，只有一套房子，这两个就要打得头破血流啊！真的是就是这样子，这现实就是社会就是这样子。你可以看到，你再好的关系都可以因着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利益性把你 fork down， 把你 fork down。你没有什么可以谈得到什么可靠的啊，谈不上，没有什么信实。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他是信实的啊，神是信实，他从昨日今日到永远他不改变啊。非常多的经文我就不跟弟兄姊妹一一列举啊。他说生命经来讲，他说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 神是信实的、啊、他应许他借着先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复活，主耶稣基督就是复活了、啊、主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只是活在我们心里面，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周围，他是复活的主、啊、他是复活的主。我们不只是在我们的 memory 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纪念他，好像他已经复活了，好像老子说，而事实上他是复活的主，他就是复活了啊！这是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主耶稣是复活的主哈、啊。因着主，因着神的信实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生交托给他。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主啊，所以圣经上面讲到，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我是没有做过统计哈，以前听说有人做过统计，就是讲的这个圣经最中心的哈、啊、一节圣经啊，你要数的话，一节一节的数哈、啊，最中心的一节圣经就是在诗篇的118篇的第八节，那一节他怎么说呢？啊，要我们来翻一下诗篇啊。很有意思，诗篇里面哈，117篇
是568页，
是
从前头开始568页，
117篇是最短的一篇，而119篇是最长的一篇，在中间就是118篇，然后他最中心的那一句话就是第八节，他说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翻到一起来读，预备起。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很有意思，如果你去统，我没去统计过啊，就是说你把这个圣经的结束一节一节的这么前后分开，最中心的一节挑出来，就是那句话啊，依靠耶和华，强势依靠人啊。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神是信实的啊。我们只有把我们的一生交托给他，才是可靠的。这是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对预言的应验，讲到神的一个属性。啊，他是信实的主。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哈、啊、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谈了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讲到他的身份，耶稣基督的身份的一个证明啊，他是神的儿子，圣经上面讲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复活就证明了这件事实。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讲的一句话，他说1章3到4节，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哈，耶稣基督的复活显明了他的身份，显明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子。历史上面曾经对主耶稣有很多的猜测和疑惑，关于他的身份的问题啊，一直就是争论不休。有的人说他是先知，有的人说他是疯子啊，有的人呢说他是道德家、社会家、农民起义家，各种各样的称呼都有。主耶稣也曾经问过他的门徒啊，你们说我是谁？那个时候门徒有人说啊，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你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主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啊？非得让他们回答。我们看到彼得啊，他是受了神的灵的启示，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不是一般人你可以看得到的，不是一般人你可以就是说没有神的灵启示你，你是不知道这件事情啊，不知道。但是彼得受到神的启示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再一次证明他的身份，再一次证明他的身份。我们看到他复活这件事情也是神所悦纳的一件事情。从主耶稣他的诞生啊，从他的受洗，他的受试探啊，在登山变相里面，以及被钉十字架到复活，我们看到他整个的事工在这世上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父神所悦纳的事情啊，父神所悦纳的事情。而且他的复活也是父和子一致行动的结果。 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主耶稣，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啊，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啊。对他身份的肯定，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啊。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过，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他的确舍了他的命，成就了救赎，又把他取了回来啊。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记载哈，死人复活的事件有多少次，大概弟兄姊妹能不能猜一下有多少次讲到死人复活的事情？
五次
五个人在，你可以数一下，旧约和新约一起大概有多少次啊？死人复活啊，死人复活啊，大概有十次，大概有十次啊。旧约里面我们记得以利亚先知和以利沙先知，对不对啊？是寡妇的儿子复活，然后以利沙是那个苏念的儿子复活啊。新约里面主耶稣在新约里面死三个人复活，对不对啊？拿因城的那个儿子，寡妇的儿子，对不对？还有那个雅鲁的女儿，然后就是最大一个记载就是拿撒路，对不对？对不对？还有呢，《使徒行传》里面，彼得是那个什么，那个多加，对，大比大，彼得是大比大复活，保罗把那个油推古那个少年，对不对？从窗户摔下去摔死以后，也是死人复活。然后《启示录》里面还有两次，然后最大一次就是讲的耶稣基督他自己从死里复活。我们看到这些复活的事件哈，除了耶稣基督，其他的啊，都不是说他自己从死里复活，是不是？都是借着先知或者使徒，或者我们主耶稣基督，让他们从死里复活。但是唯有耶稣基督是自己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复活的差别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点，我们才知道，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跟所有其他的复活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他的复活啊，也显示他有这个权柄，他是神的儿子的权柄啊，有这个能力和权柄啊，他能够从死里复活。以弗所书那里有一节经文，他讲的哈，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是讲的耶稣基督他复活，显明他的身份和他的位分哈。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他又复活了。我们看到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是成就了这个救恩，对不对？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他说了他成了，他死之前说了一句话，成了，他是把这个救恩成功了。但是他从死里复活呢，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证了这个救恩呢是可靠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十字架上死了，不只是停在那里，而是从死里复活之后，让我们看到这个救恩是的的确确的啊。他也为世人提供这么唯一的一个救恩的方法啊。正如在圣经上面使徒行传那里所讲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哈，父神就抛弃了别的救恩的方法，没有啊，只有耶稣基督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是唯一的救恩之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 我们看到世上的宗教啊有很多。前不久曾经有个同事在那问我，又要 argue， 就是说你们基督徒怎么基督教怎么老是说只有你们那个神才是真的唯一的神啊，好像那不是条条道路都可以通罗马嘛，对不对？每条道路我们都可以玩的拜哪一个，只要拜一个就行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不是这样子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世上这些宗教，哪一个宗教里面讲到啊他这个教主从死里复活了，没有，除了耶稣基督。哪一个宗教里面那个教主他说他自己是神，都没有，他不敢，这句话不敢说。耶稣基督说他是神，这种宣告的话在世上的宗教里面没有一个敢这么称呼的，没有。因为他如果说这句话，要不他是真的，要不他真的是个疯子啊！我们说他就是个疯子啊！不是常听到有常常说那个，纽约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那个疯人院，对吧？啊，好像说是有一个精神病院啊，里面的人你进去你听，他每一个都说我是谁 ，I'm God， 就是在那个纽约有一个精神病院里面。他就说 I'm God， 我是神。你可以看到这个事实哈，你可以看到这个事实，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事实。要不说这句话的人，他就是精神上面有点错乱，要么他所说的就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世上的宗教哈，没有一个啊讲到从死里复活，顶多谈到什么有轮回。死了之后可有轮回，佛教里面讲的，你要死了之后可能来生变条猪，变成猪或者是狗什么的，对不对？有这种轮回的说法啊。但是圣经上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主，他从死里面复活了，他是神的儿子啊，是神的儿子，他的身份。保罗在那里讲说，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第三个方面，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哈，讲到一个耶稣基督他的得胜啊，他的得胜，他的复活战胜了罪、死亡和阴间的权势啊，他的得胜。希伯来书那里讲到，我们人呢、啊、都是死的奴仆，罪的奴仆，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很怕死，这是很自然的，我们都很怕死。因为很多时候一死就是一个什么，一种无知的状态，你不知道 what happened， 你死了之后你不知道你会去哪里，你不知道这个结局是什么。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看到主给我们一个应许，也给我们一个盼望啊，我们会去哪里，我们的归宿在哪里，我们的源头从哪里来啊，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就释放了我们，释放了我们做罪的奴仆，释放了我们做死的奴仆，我们就从死的权势和罪的权势里面解放出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保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宁愿与耶稣基督同在，也就是他不想活在这个世上啊，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曾经是去过三层天的，对不对？曾经看到了乐园里面的事情，隐秘的事情啊，他是看到过的啊，他觉得这个世上肮脏的世界，对吧？他们情愿与主同在，但是为什么他不自杀呢？那么有的人就会 argue， 你们基督徒说跟主同在，那好，我就自杀跳楼或者是割腕，对不对？没有啊啊，但是他知道我们活在这世上，神主耶稣基督还给我们一个责任，有一个负担，我们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啊，我们这些事情要做完，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责任我们要去做。所以保罗他说，主已经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了，传福音的责任，如果我不去做，他说什么，我就有祸了。所以主耶稣走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那里讲的大使命，他是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就是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每一个人，告诉每一个人， 让每一个人都知道神是爱他的，神的恩典，希望每一个人能得到这种恩典，能够享受他丰盛的生命，享受他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们讲到主耶稣，就是他从死里复活啊，把我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也就是说死亡不能辖制他。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受了很多的试探，受了很多很多的试探。我们知道你要去读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的试探，不管是从法利赛人还是从以色列人啊，让他显个神迹啊，让他能够又问他什么拿税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如果记得那个拿税的事情，该不该拿税啊，还有律法师的试探，还有休妻的试探啊，这很多很多的试探。但是主耶稣他没有因着这些试探，他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他也经历过这些试探，只与我们一样，只是有一点什么，他没有犯罪。我们很多时候经不起试探的，很多时候我们都经不起试探，我们人是非常软弱，非常软弱啊，经不起试探，所以常常才有属灵生命老练的一些低长传道才会告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不当看的你不要看，不当听的你不要去听，不当说的你不要说。很多事情我们人实在是软弱，我们一看了啊，这个眼部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啊，这个属世界的东西都会把我们牵引过去啊。特别是现在高科技实在是发达，我昨天看了什么那个 Facebook 什么，全球已经超过10亿的人啊用这个 Facebook， 那个总裁的什么查克伯格是吧，很 happy， 哇，这是一个里程碑啊， milestone， 10亿的人，昨天还是前天达到10亿的人，这个 Facebook 这么多人在用，用这个 Facebook， 我不知道怎么用，我从来没去用过哈。有的人把它翻译出来说是什么 Facebook， 我不知道是什么 Facebook， 把它翻译成 Facebook， 那就是别的话，就讲的就是说这个高科技有它的好处啊，所以也讲了就是说有的这个传道也是想用这种高科技能够传福音，这是很好的，因为圣经上面讲的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对吧，用这种高科技就很方便了啊，你在天涯海角都可以给你告诉这个福音。这就扯得有点远了哈。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也让我们看到哈，他是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我们刚才讲到，因为这个死亡是从罪来的，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就是亚当啊，我们知道亚当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的话，他就战胜了这个死亡，所以曾讲了他的死亡是吞灭死亡的死亡啊。你要去想一下这句话，他的死亡是吞灭死亡的死亡。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有一句话，他说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虽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不法之人给钉死了，但是我们看到神却将死的痛苦从他身上释放出来，叫他能够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是跟弟兄姊妹讲到哈，因着他的得胜也彰显了神的荣耀。这三个方面我跟弟兄姊妹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那么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可能得讲快一点了，跟我们这些信徒的人有什么关系？我就从四个地方来讲。刚才 我已经提到，就是说因着耶稣基督复活讲到神的信实，那就讲到我们的救恩的稳妥啊，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啊，我们所信的神所应许给我们的 就是实实在在的。啊，这个旧文是非常稳妥的。耶稣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若是在基督里，就没有什么可以夺去我们的救恩。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讲说，他说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是刀剑吗？都不能。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个救恩的稳妥啊，就好比就是说，打个比方，就是古代的时候，我们看到奴隶社会的时候啊，哪个奴隶主要是有个奴隶，那他身上都有一个烙印，有一个烙印是属他的，对不对？有一个印记，这个印记你没办法洗掉，你没办法擦掉的。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啊，在主里面也有一个印记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圣灵就是我们身上的印记，我们就会受圣灵的，圣灵就会内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应许这个圣灵会引导我们，会教导我们啊，什么事情当做，什么事情不当做。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会对罪有敏感。你信主的时候，信主的前后有对罪的敏感是不一样的。你信主之前，你可能占别人便宜，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别人不给你便宜，你可能是偷偷想去占便宜。但是信主之后就不一样了，你占了这种便宜的话，你心里面会很不平安，很不平安，你会觉得这好像跟你的身份不相符合啊。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份，你信主了之后啊，这个烙印在里面，在你身上，你也是洗不掉的。也就是说，你选择信主啊，你愿意信主耶稣基督啊，没有人可以帮我们把这个身份改变，连神自己都没办法改变。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他说纵然我们失信，但是神不失信，因为他不能背负他自己，神不能背负他自己，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他给我们这个救恩也是稳妥的。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救恩是非常稳妥。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到啊，我们得了这个救恩啊，稳妥的救恩，我们的生命也有一个改变啊，我们有一个新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保罗讲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耶稣从死里复活，以新生命的样式出现，我们也是一个新造的人啊。保罗在哥林多书那里以弗所都讲的，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也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也讲到我们也有一个属性，也就是我们的身份也改变了啊，我们的身份也改变了，我们是属神的。之前我们是属这个世界的，与神是无分无关，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啊，把我们跟神联合在一起啊，把我们跟神联合在一起。既然我们的这个属性改变了啊，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改变了，那么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什么？就要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啊，所蒙的恩召相称啊。我们既然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不要容罪在我们身上作王，而是倒要像从死里复活，将自己献给神。所以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所行的，都有一个旨意，就是荣耀神啊，荣神。哥林多前书四五章那里也讲说这么一句话，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他在这里就讲了三个方面，他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我们坚固不可动摇的根源是什么？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复活是我们坚固不可动摇的源头。我们可以 从主复活的大能支取这样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坚固不可动摇。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在这世上啊，不是偶然的啊。我们不管是在家里面跟亲人、妻子、丈夫或者是父母，在公司里面跟同事，我们看的好像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些关系哈，其实圣经上讲了一句话很多，他说你们呢不是与肉体征战，乃是与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当我们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的背后啊，我们要看得更远一些，我们看到我们所遭遇的这些事情啊，不仅仅是表面的东西啊，而是说后面有一个什么。当我们想到这些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得胜，我们可以靠着他得胜的能力来面对这些事情，来 handle 这些事情。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听那个一个美国的传道叫 Joe Austin， 他每个礼拜天讲到在休斯顿那边一个大教会，你可以看他们那个教会那个场面，人山人海坐在那里面，不得了，简直是好大一个那个会场。我很喜欢这个传道，他讲，他每一次讲他主题非常清楚，非常 clear 啊，不多，他讲的东西不多，就是围绕一个主题啊。今天就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你的一生当中都可能遭遇这样那样的不顺的事情啊，这些事情就是说你尝起来可能是bitter，可能很苦，很苦的味道啊，很苦的味道。他就打一个比喻，他就说，他说他让一个小孩子要去做一个什么 chocolate cookie 啊，那个 chocolate cookie 的话，你有很多种，有不同的 grading， 对不对？成分，你每一个成分，比如说面粉啊，巧克力或者 vanilla 啊，或者是苏打粉啊，这些成分是单独的。是一个 individual 的啊，当你把这些成分加在一起和在一起，最后做出来一个 cookie， 那个味道是很香的。但是你要是单独去尝每一个成分的话，都不是这么很舒服的味道啊，都不舒服，这个味道都很难受的。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 picture， 也就是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个旨意的话也是非常相似的。我们所遭遇的 individual 的事情可能会让你感觉到非常难受，你会觉得这一个规定啊不是这么好长的，怎么回事情，今天一裁员怎么就轮到我头上了啊？怎么这么糟糕，今天一回去啊，孩子又不听话，功课又做得不好啊，就是说很多事情啊，怎么回事情，怎么老是就是说这个又生病了，或者怎么回事情，有很多事情扒着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啊，有很多事情扒着我们。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远一点，我们看到这些事情，这些所有的事情，你看着不顺的事情，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看到神有一个美丽的旨意，有一个 beautiful 的 will 在你的身上。啊，你会看到最后，当这些合在一起成就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真的是笑到最后，我们说是你才是笑得最美的，啊，笑得最美的，你会看到这个。啊，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只是 focus 在我们每一件哪一件不顺的事情上面，把我们的心思完全给抓过去了。我们要看到 whole picture 啊。我讲说今天我开车来这么远，哎，实在是累，太累了哈。你要是单独想这么一件事情的话，你想哎呀，真是跑这么远，下次不来了。对不对？你单单想这么一件事情，你会想到哎呀，跑这么远跑来干什么？对不对？这么远，对不对？你就想这么一件事情，你就会 focus 上这个结果。但是当你想到这是神的恩典，让你在这里来跟弟兄姊妹一同交通，一同分享神的话语，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你就像回到家里面一样，就好比你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你有一个迫切的心总想回去，对不对？路上的路程再艰辛再艰苦，你都想赶回去，都想赶回去。好，所以你会看到一个 whole picture。 我们不要只是很多时候 focus 在我们一件事情上面，一定会把你打垮，软弱的，我们是软弱的。但是耶稣基督复活就让我们看到啊，他有能力，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支取这样子的能力啊。 讲到坚固不可动摇。那么第二个他讲到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啊，常常竭力多做苦工，多做主工，这也是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所教的。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有这个经历，就是说刚刚信主的时候，你心非常的火热，想去传福音，想去服侍这样，想去服侍那样，过一阵子你可能就会荡了啊，一个人就会荡，你好像就觉得没有能力了啊。很多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在这样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可以体验人很多时候凭着，很多时候会靠着一种血气或者肉体去做事情，我想把这个事情做好，我有这个能力，我要去做，对不对？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跟我们在世上做事情是一样的。在公司里面上班你也是这样子，你总是想把事情做得 perfect， 但是在神里面不一样，是神在那里做事情，神让我们去做，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啊。我们单单的顺服听从神让我们做什么事情，不是我们在去做。所以你做一阵做一阵子靠着你自己的肉体和血气的话，你就没劲了。只有从神从主的复活的大能里面来支取这个能力，我们还可以做得下去啊。竭力常常多做主工啊，这也是从主耶稣基督复活那里那个源头我们来支取他的能力，我们才可以做得下去啊。他又讲到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这是很大的安慰啊，这很大的安慰啊。很多时候你会想着不管是在公司里面上班，对吧，老板让你做这个事情啊，明明是那个人的活儿他让你干，对不对？你做了啥也没有，没有，都是突然的。因为很多时候甚至做了之后，可能这个 credit 还被别人拿走了，对不对？还给别人拿走了。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子。但是在圣经上面谁告啊、神告诉我们是什么，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我这是很大的安慰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安慰。就是说每一个人为着主的事工，你在那里摆上的时候，主都纪念你所做的一切。我们不一定就是说要向万人传福音，也不一定要有你有医病赶鬼的能力，对不对？好像你一去那个鬼就出来了，不一定是这样子。我们在很小的事情上面有忠心，神就看重我们。我们可以在楼下的弟兄姊妹照顾小孩子啊，在那里照顾小孩子，神看过他们的劳苦，看过他们的劳苦啊。弟兄姊妹在厨房里面施工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侍每一件事情，哪怕非常小的一件事情，神都会纪念我们。不是说你要去做很大的事情啊。以前曾经有一个姊妹经常跟我交通，她说哎，她老是好像感觉有神给她一个意念要回国去啊，要去做传福音的施工。我常常就跟他分享了，我就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啊，神感动你一个人，你的家人怎么办，对不对？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不是说你一个人就行了，不是兴起你一个人啊，很多事情神会兴起环境或者弟兄姊妹啊，来印证这件事情的正确性。不只是说你想去做什么你就去做，我们要考虑到一个家庭一个整体，神是喜悦一个家庭服侍他，不是一个人。所以以前常常听的笑话，有一个什么传道人在主席台上讲的非常的精彩，过一会儿他太太拿枕头来打他你去跟他睡，对，你跟枕头睡。也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外面讲可能讲得很好，就是说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我们没有活出见证来，那不是神所喜悦的啊。我们在家里面在公司里面啊，哪怕一点点的见证，神都喜悦我们。这就是讲到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不只是说我要跑这么远啊，这个劳苦主才纪念，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看到，哪怕一点点，凭着你的忠心在主里面的服侍，你所做的那一点点，可以造就弟兄姊妹，你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这个做工的果效是随着你们的，我们看到这里啊，最后再讲到哈，最后一点点的，我们信徒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有一个非常荣耀的盼望。耶稣基督他 应许我们，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还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好，这是很大很大的盼望啊，这是如今我们活在世上一个荣耀的盼望，真的是荣耀盼望。当你想到耶稣基督他还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你在这世上所面对的一切的难处，你都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啊，真的。很多时候当人走的那一刻的时候，他跟人以前那些过往那些矛盾纠缠都不再是重要的事情了。我们以前有一个同事，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他得了cancer还是走掉了哈。他之前有弟兄姊妹很热心跟他传福音，他后来是信了主了。他是非常一个很要强的一个同事，曾经在我们公司被评成那种woman 什么 president 怎么称的那个名字我忘记了，就是说很了不起的，就是这个女人在事业上面非常成功，非常非常一个强悍的一个女人。她得了 cancer， 得了癌症，对，得了癌症，她后来就死，就死了。但是之前她还是信主啊。我们就看到，当她在那个癌症的末期那段时间啊，你可以看到，这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对她来说，你的什么那些 title。你的职位啊，你的那个什么那个钱多钱少，对他有什么意义啊？对不对？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哪样东西你能带走？没有，一样东西带不走。圣经上面所以说的很清楚，他说我们怎么持身入体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什么都带不走，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带走的，没有一样东西。但是唯有做工的果效，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可以随着我们，这个做工的果效可以随着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所以这些事情都不能带走。唯有他走之前要说一句，他说我爱你，就这个同事他走之前对他家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么一句话。也就是说我们生前很多恩恩怨怨的话，很多很多的恩恩怨怨，当你 reach 到那个 point 的时候，你会看到实在是毫无意义。当我们想到那一点，耶稣基督还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我们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我们跟儿女父母妻子丈夫之间的关系，有什么过不去啊？有什么过不去？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啦，我就吃点亏，对不对？我觉得这点亏有什么了不起？我想到主来的时候，那是一个荣耀的复活，一个荣耀身体的复活啊！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保罗说：“自战自轻的苦处，若比起将来我们要承受的荣耀，就不足为重了。”比如说，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些地方哈，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耶稣基督的复活所带给我们这个盼望，是多么荣耀的盼望。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还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当那一天的时候，主应许我们，你们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伤。啊，感谢主！今天我就跟弟兄姊妹交通到这里。时间超过七分钟，时间就差不多了。